今晚八点档，魅力无法挡。大家好，我是大头星。上一集聊聊爱情，得到了广大的回响。在这里呢，也谢谢 MP3 平台上 Sandy Lee 跟卢琳的留言啦，我都有看到哦。看来爱情这个主题，我们以后可以多加分享。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一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没有错啦，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友情。如标题所示，是有友谊跟友谊嘛，有疑虑的疑，跟就是言字旁的那个疑。有人说友情跟爱情一样，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但是人都会变，感情难道就不会发生变化吗？以前总有人说啊，你这辈子最好的三位朋友会决定你的一生。以前大头星其实是不相信的，但渐渐的就相信了，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我的眼里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来跟大家讲讲，其实大头星有一个很神奇的算是特质吗？我是个模仿力很强的人，并不是说我刻意去模仿去揣摩，而是我跟谁近期走得比较近，我身上就会有这个人的特质。比方说大头星是台中人，但大头星从小的台语都不太好，但有一阵子就是很常跟台中的朋友出去，那阵子的台语就很好，就突然之间台语的能力就变得很强。再来就是出社会之后，你会遇到很多可能你要去别人家做客，然后去客户家做客啊，或者说去你的主管家做客啊，去长辈家做客啊，男朋友家里做客这样。其实有很多家教的行为跟礼貌上你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可能生长环境中不会注意到这么多嘛。我出社会之后就有很多长辈，包括我台北的姐姐，就教我很多关于礼貌上的事情。但他也不是说直接说，哎，大头星，我觉得你这里应该要改。他就是用他的身教人啊，我看在眼里，我就会去揣摩，看怎样的讲话方式，怎样的聆听方式，或是说怎样的小细节会让人家舒服一点。比方说，我们去人家家里做客，人家煮了很丰盛的一桌菜要请我们吃，今天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状况下，我们就可以去问说，不好意思，想问一下说，哎，餐具在哪？我们就可以帮忙拿一下，或是大家吃饱的时候，你就会礼貌性的直接去洗碗之类的。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小细节，可以看出这个人有没有礼貌或家教。这样，再来就是，其实，出社会你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自我中心主义比较强的，也就是他什么都是以他为中心点去思考，去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那阵子我有跟这样的人相处，我就会发现我很自私，就是怎么好像都是别人要改变来配合我啊，怎么好像都是别人的错，我好像都没有反省的能力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对的。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影响我比较深，其实大头星以前都没有买房的想法，可能曾经有啦，但是后来就觉得好像不用把几百万的钱丢在房地产上面。因为我觉得我们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钱，然后我们把它往一个就是 水泥土钢筋造成的一个东西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我是不是应该存多一点钱，然后投资各种可能理财工具，然后让自己生活好过一点，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好一些，让自己的外观什么都好一点，可以去过自己想要流浪的生活。我有一定需要在台湾这国家就是自产吗？还是我可以一直像各大可能我向往的那些各大网红啊、旅行者这样啊，在全世界各地就是旅游，不一定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再来就是买车，因为其实现在租车蛮方便的，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花钱去买一台新车，或是说买一台二手车来给自己使用？ 这都是我一直长期以来就是觉得没必要啊，反正我需要的时候我就租车就好，现在高铁很方便嘛，我们台北台中来回才一个小时，然后台中高雄来回差不多一个小时，就你就会觉得开车很浪费时间，那是不是坐高铁其实比较符合经济效益？然后为什么后来就改变了？当然也就是因为身旁的人，就是在我身旁转的朋友，加上我去接近那群朋友的人变了嘛，就会觉得好像是应该买房子。不管人在外面流浪多久啊，你还是希望家里有一个归属感，就是希望说不管你多累多忙，至少还有一个家的概念，不一定要结婚生子哦，但是就是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角落，你要怎么弄怎么哭怎么歇斯底里大叫都不会有人管你的地方。再来就是买车，其实起心动念买车是因为我家人啊，就是他们要出去拿，我租车相对不方便，因为我有还车的地点的压力跟租车的时间性，这样评估之后我就觉得买车跟买房似乎是在我的人生考量里面这样。所以我从不想买车不想买房，我从一个曾经很大方的人变得很自私，这些都是因为我身旁的人，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他们都很自私哦，只是我可能不小心模仿到了这一块这样。你会在无形之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你的模样，那你喜欢你那个模样或是你不喜欢那个模样，是你后来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你已经改变了。像我就不喜欢自己自私，我觉得现在人居多啦，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每一件人事物。那如果我是可以站在可能比较客观的立场，或是说站在他的角度聆听他的心声，然后再评估一下我自己这边如果是个旁观者我会怎么做，再给出建议，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比较不会说造成他那边可能感受更不好，或是别人的感受更不好，这样这我还在学习。我也想知道说在你们眼里友谊友情是什么模样。诶，刚刚是讲说你身旁的三个人会影响你吗？那如果说今天有一群其实已经跟你不错的了，你也已经经过了筛选的阶段了，到了你觉得可以长期经营一段感情，就是友情这一关系之后，你们觉得这样的友情大概是什么模样？是不沟通然后不吵架你就觉得他一定会懂你，还是你要跟他讲要沟通要吵架才能更加理解？在大头星的世界里啊，我觉得啦，朋友就是要互相关心近况，聊聊未来的目标方向，诉说着近期遇到的难题，可能就说冲就冲啊，或是我们不强迫你干嘛，也不要求你一定要达到什么人生目标人生地位才可以跟我们当朋友，也不 PV 对方，我觉得这才是我心里的友谊，真友谊哦。PUA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情勒的一种。那因为每个人对 PUA 的定义不一样，网络上也有他属于的定义，但我在我眼里定义来就是情绪勒索，就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你害的，或是我要怎么样让你也管不着我，反正你也没什么什么，类似这些我觉得都是 PUA。 我可以讲讲说为什么我觉得朋友就是要互相关心近况，你知道吗？其实从旅游你就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他们在你心中的地位跟这些人是不是值得来往的。大头星很爱玩，非常爱玩，就是我如果有觉得有时间我工作上 OK， 然后我就会想跟大家出去走走。我有一群朋友就是他们会一年就约个一次 maybe 一次，这样就最多一次啊，因为我们时间都蛮难巧的。但是上次我跟他们去南投，那时候给我的 feedback 很好的原因是我开车嘛，我就很容易累，车上的音乐就很重要，再来就是人跟聊天的内容。那一天我就自己觉得我可以从宜兰开回台中，可能早上八点就会到，可是我太累了你知道吗，工作太累，我直接睡过头。我到台中火车站接我朋友的时候大概已经接近中午了，可是这两个人还是很可爱，问我说要不要吃麦当劳的东西，他们帮我买。上车我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劈头就骂我这样，没有，他们也是很可爱跟我说，就跟你说不要约那么早，你看累坏了齁，没关系啊，你路上有没有注意安全，这样就是他们上车并没有责备， 他们满满都是关心，就是一直在关心我的可能开车精神状况跟最近是不是太忙太操劳这样。就我们其实排了一系列的行程，但是我开开我就累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开山路真的是一个就是司机也会很累的状况，然后我就开开开开，我就转头跟他们说，我有一点累，可以回民宿嘛，就是后面行程不要走了这样。然后他们这样回我说，可以啊，开心就好啦。你知道我们有多疯狂吗？因为我们下山的时候遇到了浓雾，然后我们索性我们三个人把车窗哦，四个车窗全打开，然后顺便吹风，然后还说要去看夕阳。你知道夕阳在下山那一刹那，那个云海超美。我们停路，我们没有停路边，我们只是开得很慢，然后同时也是有在注意来车，我们是很安全的，就是看着就是落日这样很美，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形容那样的美。你就是眼前一片云海，然后夕阳，然后整个天空呈现橘粉红色的，你知道那壮观到你觉得天哪，你这身都值得那种感觉。我们三个就这样静静的车上听着歌聊聊天，然后嬉笑一下就下了民宿，还一路觉得自己会死在山上，你知道吗？因为雾太浓了。然后我们三个就是很可爱，然后回到民宿之后，没有晚餐，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不想下去 7 买，我们就直接果断的决定买泡面。然后买泡面，因为那时候是平日嘛，然后那个民宿老板就直接帮我们三人房升级成六人房，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一个人有两张，一个人有一张双人床这样。我们进去我们就很自在，就自己选好那个床位就躺。然后我一个同学他自己在看他自己的小说，一个同学在抬腿追 YouTuber 好像是，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电视的电影，忘记看哪一部，反正我很认真，应该是玩命关头忘记了，反正就很认真的在看。我们三个在同一个房间，可是我们各自做自己事情，我们也不会觉得很尴尬，或是说我们一定要跟彼此聊天，我们就是很自在的旅游，很放松，也不会要求对方一定要几点睡，你想睡你就睡，你想干嘛你就干嘛这样。这一次的旅游经验让我非常非常的珍惜，印象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我这一生可以遇到这样的朋友已经让我觉得很知足了，就是而且我很神经病，我还有一段就是类似平衡木的地方，可是那高度很矮，也就是你脚跨下来就踩到地板那高度，我就硬要跟他们在那边比平衡木，然后自己装的好像就是在走那个很陡啊很高的一条木头这样，就很有趣。然后我们还拍了那个航海王的背影照，一系列他们都配合我疯这样，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朋友值得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值得了。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认为在我的世界里他们就叫真朋友，就不会觉得很客套什么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聊的，就是什么都想讲就讲，你不爽彼此就是讲，能呛就直接呛这样，我觉得这样关系是比较好的。然后标题不是有个疑虑的疑吗？为什么我会打这个疑？是因为我们是不是常常把自己的朋友定义的太广义，就是你觉得他是你朋友但其实不是，有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这样而已。这样的关系其实长期下来会有一方一直容易受伤。就是我出社会之后啊，其实我一直都不想承认说谁谁谁对我可能比较苛刻，或谁谁谁对我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原因就是我不想面对，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在我的世界里，我相信他会对我好，他就是我朋友。可是长期下来，其实受伤的是谁？我嘛。因为我自己催眠我自己嘛，明明这段关系就是值得可能打个问号的，可是我却一直催眠自己，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的人，没有没有，他一定是怎么了所以才这样对我，没有没有没有，他一定是可能最近比较忙或是压力比较大，所以他导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他就没有把你当朋友，他可能把你当了 maybe 另一个身份，或 maybe 就是其他角色，他就是没有把你当一个他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把你当朋友的人是不会轻易踩你底线，轻易伤害你，他明知道但他还是做了，这个在我世界里就是个疑惑，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why， 所以我才会打上疑问号。这样就是我们觉得他可以跟我走长长久久，但他有这样认为吗？他生命的规划里面有你吗？对，这也是我近期在反思的问题。 友谊的谊，另外一个就是言字旁那个谊嘛，就是指你把他当朋友，他也把你当朋友。我说的旅游团那一群朋友就是这样的朋友，就他们不会强迫我要干嘛，或是说言语明明知道底线在硬要踩上去之类的，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关系很互相，就会 相处起来就会蛮舒服的。朋友啊其实是不用天天见面天天聊天，但讯息一到其实就是忙完你就会回。现在的人其实工作都蛮繁忙的，然后压力也蛮大，工作群也很多，所以其实你要他回你讯息，他可能当下真的没有那个心情，但是他下班忙完有空闲时间他就回你，我觉得就是他有一条一条，比方说你跟他分享可能你想跟他去哪里， maybe 跳一支舞， maybe 去一个酒吧，他只要一忙完他就每一条每一条这样回你。我觉得啦，在我心里这叫尊重，然后互相，就是他有在意你每一则讯息，同步你也很在意他每一则讯息，这在我眼里才叫友谊。因为我觉得我曾经把友谊定义太广了，所以导致我的朋友好像貌似在别人眼里好像很多，但其实近几年来的改变，我也把我的友谊缩编了不少。因为其实你知道等一个人讯息啊，或是等一个回复，是会让人家蛮焦虑的，就等待其实会让人家焦虑，已读不回哦，还会让人家反感不安，这些都是文明病啦，就是可能长期下来我们的情绪波动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啊干嘛已读。但有些人已读只是他觉得他看过了啊，他知道了，所以他觉得也没必要一直贴图往来这样。或许这也是一种相处方式啦，只是说我觉得如果你在意我你就会回，对，但即使你挽回我也就用同样的方式带你，就是这样。因为要求别人改变倒不如你自己远离他，你要要求别人配合你倒不如找一群可以互相的。我觉得过多的要求别人啊，或别人要求你啊，你只会心累疲乏。一旦哦关系变得你跟他相处你光看到他你就心累，这个关系就不是一个善的循环，你知道吗？友情其实是你在需要他的时候他也很需要你的时候，你们会在那个 moment 相聚在一起。但如果说你看到他你就开始心累，看到他开始压力很大这样，你看到他没有开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好烦哦，他怎么又来了啊，我等一下要听到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唉这样。我觉得如果与其把关系建立在这种一直会可能不太好的循环下，那倒不如就终止这段感情就好了。对，你就是慢慢的远离他，你要求他要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跟你讲啦，要一个人改变太难了啦，因为凭什么大家都蛮觉得凭什么要我改，为什么不是你改，我要改来配合你、啊、你不喜欢你就滚哦，那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滚得漂亮，对不对？不合我们就不要勉强，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就跟他 say goodbye。 但是大头星的世界里啊，我是觉得不要反目成仇啦，人家没有对你怎么样，你也不要到处讲人家诽谤人家。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我世界啦，我觉得保护别人是应该的，就是他只是让你不舒服，但他不见得让 everybody 都不舒服嘛，所以为什么要在你朋友群诽谤这个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嘿，所以今天就跟他分享就是我的世界里的友谊，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是疑惑的疑呢还是言字旁的疑呢？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可能 maybe 疑虑，也可以投稿跟我们说，资讯栏都有我们联络方式，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啦，我们的 IG 就叫今晚八点档。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今晚八点档魅力无法挡，大家拜拜。Esto parece de nunca acabar. Tú me peleas si quieres buscarme. No te mereces mis lágrimas. No queda espacio para ti. Ya encontré la cura.